岩园村，罗马道上红旗扬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看到几只罗儿驮着石子，准备向山顶建无线通信信号塔的地方走去。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，摸摸罗儿冒着热气的头，眼中落下了热泪。是他勾起我对家乡、对家乡罗马深切的回忆。我的家乡在设备岩原大山区，地处绩溪、京德、太平、涉县四县交界处，交通极不便利。与以前中国许多山区一样，罗马成了人们交通运输的一支主力军。无论是岩原、大谷还是街口，在徽州凡是偏僻地区，人们无不与罗马结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战争年代，罗马等牲口穿梭于战火硝烟之中，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扛货物、拉大车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默默奉献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城乡公路的开通，特别是村村通工程的实施，更多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，罗马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。那悦耳的铃声，那熟悉的吆喝声，那健壮的身躯，也随着人们生活的日益富裕而渐行渐远。岩原曾是皖南游击队活动的地方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胡明、刘奎、王宝石等人来到这片树木茂密、交通闭塞、人口稀少的地区，开展敌后革命活动，组建了新四军皖南游击队。至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，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。从岩原无论到徽城，还是到生产大米的京德县白地镇，都需长途跋涉几十里，为了给游击队的战士补充给养，罗马驴充当了先锋队。岩原人以前一直吃京德的粮食，我爷爷潘长青为了养家糊口，饲养了头大青骡，专门给村里的人运送土特产出山，再把粮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从外地驮进山里。游击队来了以后，爷爷在给村民们运物资的同时，还成了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。他总是先与游击队取得联系，隔三差五地把京德白地的大米以及油盐布匹等物资，通过36弯或从天星洞经白石降，经十多公里的山路过岭，在半路上偷偷地把一部分物资卸下交给游击队，然后在骡背上割一摞青草或一捆草药及少数物资回家。当年岩原绝大多数有牲口的人家都像爷爷这样给游击队运送过物资。爷爷还利用常年到京德驮货的身份，巧妙地为游击队买过药、送过情报，还以驮货与走亲戚的双重身份，掩护当时任京津泰中心县委和皖南地委交通员王时尚，游击队员称他钱老五，把从外地募捐的钱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。正是在岩原老区百姓的热心支持下，在罗马这些不会讲话的战士的辛劳下，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，最终走出岩原山区，把革命火种燃遍黄山各地。当时游击队的领导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，更为了打消百姓的顾虑，除了进行政治宣传，牢记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导，平时游击队从百姓那里购买物资时，总是想方设法地给现金，实在困难时就以司令员刘奎的名义写下欠条让百姓保存好，要他们等革命胜利后再加利息偿还。可是被国民党害苦的岩原人民，为了不泄露游击队的行踪，都把这些欠条销毁掉了。1944年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吴家坦、道西、乌鸡几个村通匪的村民搬迁到十几里外的白色恐怖地区，想饿死、困死游击队。 敌人烧毁茅房，毁坏交通，强行拉走牲口，有的被列为通匪对象，惨遭严刑拷打。我家因被列为通匪重点户，被逼迫搬到几十里外的许村，大青罗被强行拉走。我爷爷奶奶在许村乡公所被敌人多次拷打审讯，甚至要把我爷爷活埋。妄想套出游击队的信息，但他们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点信息，因严重受伤又没钱治疗，不久客死他乡。1949年涉县解放后，在县政府工作的王宝石不忘延援革命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贡献，百忙中抽空回到曾经战斗生活多年的延援看望老乡们。王政委，革命战争时期延援百姓都称王宝石为王政委，来到我的故乡吴家坦，对闻讯而来的乡亲们说，革命胜利了，大家要过上好日子了。他还问老乡们有什么需要帮助，有什么困难。我妈妈胡爱英和陶娘两家均为堡垒户，没有向政府提出给子女安排工作的要求，只是烦王宝石帮忙给买两头小猪仔。我爸爸想到自己的父亲正是为游击队运送粮食而死，让王政委帮忙弄头牲口来养。村民们真是朴实啊。走进延援，只见石塔不见田，是延援地区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开通了从上峰到延援的简易板车路，宽 1.5 米左右，而且坡陡岭长，路面崎岖不平，骡马驴变成了拉着延援人民重建家园的火车头。童年的我便是伴着毛驴滴答滴答的脚步声，伴着爸爸赶车时的吆喝声，走出延援去见识更宽广的天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天东方泛白，爸爸早起床忙碌了半天，给牲口喂料成为他每天的第一件大事。等我们起床，他早已装好车，套好牲口，准备出发了。遇到货不太重的节假日，我们一群小孩子便缠着大人带我们一起上路。平路时，大人驾着马，小孩坐在车上，一边听路边鸟儿悦耳动听的歌唱，一边听大人讲述赶马车时种种惊险的经历，以及游击队打仗的故事。上小坡时，大人提前拿起随手从路边折下的树枝，在空中虚甩几下，吆喝几声，牲口便加快脚步向前冲去。遇到上大坡时，就让小孩下车，在前牵着缰绳，学着大人的样子吆喝着牲口，大人在后面挥汗推车。到达目的地卸下货物后，便让小孩照看牲口喝水吃草。大人把捆扎货物当撬棍用的一捆柴扛到街上卖掉，顺便到街上买几个包子给小孩解馋，然后解下放在车上的冷饭，一群庄稼汉便随便围坐在吃着草料的牲口旁，边吃饭边谈着当天的收入。马车运货分短货与长货，短货指长度不超过4米的货物，只需骡马套着辕在前拉车；长货指长4-5米到近10米的木头或竹子，就要捆扎好。一个村子里的几个或十几个赶牲口的，常常早晨一起出发，遇到长坡时就要打帮，只用两头牲口在前拉，几个大人在后推。遇到一辆车轮胎破了或翻车了，运输队无奈地停下来，大家便聚到一起帮忙，一同出发，一起回家。后来各公社组建骡马队，抽调年轻力壮的农民专门从事马车运输工作。骡马队一般由公社或大队出资统一购置骡马马车，社员自家负责喂养牲口。公社或大队有运输任务时，骡马队负责把化肥、粮食等农资从县城运到本公社， 再分批运到各大队。平时，罗马队人员可以自行拉货，不计工分的同时，必须把个人收入所得的一半左右上交大队，其余部分为个人收入。罗马队的成员像改革开放初的汽车司机一样，一度成为当时的热门工作。承包到户后，罗马队顺应时代的变革集体解散，罗马籍车辆卖给赶牲口的农户。那时一匹好骡200-300元，一副车轮好几十元，一辆板车100多元，全部配齐要600-700元，也算是一笔巨大的投资。但从此赶马车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职业。20世纪70年代，国家在山区大修小型水电站，罗马把笨重的水电站材料从县城运送到各村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罗马把水泥杆拖到各地，让高压电伴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。山区的人民日渐过上好日子，看着山外的世界日新月异，山里的人民又在盼着哪一天能把公路修到家门口，让汽车开进大山。如今山区早已过上远远超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，罗马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今年清明节回家祭祖，站在高高的山岗上，看着风驰电掣般行驶在山间水泥路上的车辆，我眼前仿佛又出现罗马驮货跋涉于山路，马车拉着笨重的货物艰难前行的身影。那渐行渐远的罗马，带着沿远老一辈光荣而难忘的历史，成为我们记忆中的珍宝。